起，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也让神今天将那个真爱子耶稣基督的诞生能够成为生命当中的帮助，好不好？我们当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从第八节，我们一同读到第十四节。好，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一同看到第十四节。好，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好，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让的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同来思想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我们同再把第十节跟十一节我们同来念一下，好不好？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相信圣诞节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信息，那圣诞节的信息也是关乎你我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也是一个中心的一个信息。那圣诞节的信息为什么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中心呢？因为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我相信在圣诞节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那么改变了一个观念。在圣诞节的话，我们不是在一个索取啊，我们不是在一个要，好像圣诞节大家都要礼物，对不对？而是说圣诞节从一个要索取礼物变成一个我们可以给予啊，我们把生命当中最好的我们可以跟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那这样从一个索取到一个给的一个过程，是因为我们的神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就把他自己，他把他给了我们啊。因为神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可以给啊。我们能够给是因为神先给了我们啊。那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的话，我相信当我们每天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你很难给出去的，对不对？你要给爱容易吗？你要把你的爱的话跟你周围的人分享吗？你觉得很容易的就分享出去吗？你要跟你生命当中你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你跟你周围的人来分享，你觉得容易吗？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给啊。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财力啊，这些东西都，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希望可以多多的收，很难说我们可以多多的给啊。这个问题到底在哪？因为我们生命是一个有限的生命。但是神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件新事，因着他的永恒的生命，他的无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开始可以学习给。并且不是说我们一下子都可以完全的给出去，但至少我们今年比去年容易给多一点，哈哈啊，这就是生命已经在成长。并且圣诞节我们每一年我们在过圣诞，我们都需要来思想一下，我们能够给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啊？我们能够给那个神，这就是我们这个生命里头的话，神终究在我们生命里头占有多大的地位。所以今天在圣诞节的前夕，我们再次来思想这个圣诞的信息。那圣诞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宝贵的。第一个，圣诞的信息，首先我相信神给我们有圣诞节来过，神给我们之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可以来领受，是因为他把一个最宝贵的放在我们当中。圣诞节的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弟兄姐妹们，你听到好消息的话，你自然而然是一个可以喜乐的，对不对？如果说是一个好消息的话，那证明这个消息应该是让你可以高兴起来的，让你可以就放下一些愁烦的，让你的心里头可以心情可以改变的，那才叫好消息啊！要不然是叫坏消息，对不对？所以好消息应该是可以快乐的。跟主人说，好消息是可以让你快乐的。这个消息你听到圣诞节的信息应该是说好消息，对不对？这就是福音的本身。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如果你天天讲到听福音，你在教会里头听久了，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本身那个定义就是好消息。跟主人说，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你听到福音的话，你要喜乐起来才对啊。那如果你听到福音你忧忧愁愁的话，这个福音就不是福音了啊。这福音你听到的话，是让你在这个满脸愁烦的、这样满心愁烦忧愁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你的心境、你的心情可以开始不一样。所以今天真的我们要想想，我们所领受的信息是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在圣经里头， 明确的告诉我们，天使对这群牧羊人来说，我所传给你们的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不单单是一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极大的喜乐，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要翻转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天到晚你所听到的是好消息多呢，还是不好的消息多？学生听到说考试啊，然后我们在工作里头呢，听到的话是老板说那个期限快到了，你为什么是度假之前的话必须把这个工作完成才能够去度假啊？啊，那我们炒股的话，股票的话，呼，一路直线下来，哇，你的心里头，哇，你也就一路直线下来。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世上给我们的信息是好消息多，还是坏消息多？好消息多，还是坏消息多？让你心境就是说心情天天忧忧愁愁的多，还是让你天天非常喜乐、很很快乐的多？弟兄姐妹们，你要好小心的思想，你所听到的到底是什么？你要听到好的消息，你要把那不好的消息从你的生命当中，让你可以放得下来。你终日思想的是好消息呢，还是你终日思想的都是那些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坎坎坷坷的消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想，你到底在思想什么？今天我们为什么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敬拜，这就是我们一个礼拜的开始。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心情随着这世界人告诉我：“哎呀，我今天要考试，我这个科考砸了。”那我就觉得我的天就塌下来。哎呀，我就觉得今天的太太对我这个语气不善啊，我就今天心情好郁闷。那我再想想，我的老公不爱我哈，那、啊、我的老公不体贴我，我的老公就是说从一开始说本身要天天给我捶背，哎呀，自从娶上我之后的话，就都忘记了。啊，你天天就想的就是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你到底想的是什么？今天圣诞的信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弟兄姐妹们，世上也许给我们很多这些不好的消息，让我们的心开始惧怕，让我们的心开始忧愁。但今天天使一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告诉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不要害怕，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不要让这世界的声音让你的心情开始害怕，也不要让世界这些重复所做的这些的劳作劳苦，让你的心情就失去那个盼望。”你今天要在神降生的这样一个大好的信息面前，让你的信心可以开始活起来。弟兄姐妹们，你觉得圣诞节买礼物会让你刺激吗？会让你开心吗？大概好，买礼物送礼物接礼物，哎呀，就那个拿礼物，这当然是很开心。弟兄姐妹们，你可知道呢，这个买礼物都可以让你变成很忧愁的，因为减价比较多嘛，你能够赶上减价，哎呀，这不容易哦。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在过去哈，11月25号的时候，那个感恩节大减价，黑色星期五，我不懂什么天，黑色的东西越来越多，因为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反正每天都是黑色啊。这个大减价变成黑色星期五，然后呢，那个圣诞节那个大减价，哇，全世界也原来是北美的那个感恩节，现在连全世界都这样。我在网上看到一节的消息。11月25号，在印尼，你知道 RIM 啊，就是说那黑莓手机的那个，从来不减价了，就很少减价。他突然间就是因为那个销售的问题啊，这个产品的问题，所以他就决定在那个11月25号，就到感恩节那个周末，他要促销的话，他就大大的减价，黑莓手机大减价，大概是200多块，本来要400多块变成200多块啊。然后你知道吗？在11月25号那一天，印尼所有的那个商场之外，就是说那个 RIM 卖 RIM 的那个专卖那个手机外面的话排长龙。然后11月25号那一天的话，在那些销售的场地，他说有5000多人一起来，已经在那边，就是说那个开张的那边，长那个方面有5000多人，那大家都在抢那个减价，抢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造成挤压。然后开始踩人，踩到什么？有人受伤啊，有人怎么样？哇，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的话，你知道 RIM 哈，到现在的话，你知道印尼的话开始要告他，那检察官要告他，你知道这雪上加霜。本来说要促销嘛，对不对？啊，想要弥补一下这个销售的地方。然后完了之后，因着这样一个促销，造成这么多人蜂拥起来要抢那个东西，然后造成人员的那个伤亡。弟兄姐妹们， 你可能想到一个原来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一个不好的消息，坏的消息，让你心情很沉重的消息。弟兄姐妹们，在这世上你可以想想，有很多的消息是从好消息开始的，却以坏消息结束。弟兄姐妹们，大家进入婚姻的时候的话，有多少人是要以坏消息作为前面那个努力的目标的？有没有？对不对？我们要大家发请柬要结婚的时候都是好消息啊，对不对？都是好消息啊。但是这个世代的话，你来看离婚率为什么越来越多？为什么很多家庭的问题不断产生？为什么人们刚刚是个好消息开始，走到中间开始变成不大不好的消息，然后到未婚妻结束的时候变成反目回仇？弟兄姐妹，这问题到底在哪里？世界很难给我们带来一个长久很久可以极大的那个消好那个好的消息。面对人生的无助，面对人生的无力，面对人生的无奈感，弟兄姐妹们，福音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我们人生最根本的问题，那让你人在一个无力无助无那个叫做没有盼望的这个环境里头，你因着跟神相遇，你的喜乐开始可以来。那个消息原来是不是那么好的消息，原来是一个极坏的消息，因着你遇见神开始来改变。今天福音就是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来解决这些问题。人所有的问题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为什么人生这么多痛苦？你仔细去想想，都是因为我们所期待的没办法得到，都是因为我们所盼望的，我们以自我中心所量出来的这些的条件，我们没办法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很多的失落感，我们很多的悔恨感，我们很多的无助感，我们真的悔不当初啊！当初要不见他多好啊！当初要没有答应他多好！当初要没有没有听他这个花言巧语多好啊！当时我的眼睛要张开大一点多好啊！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你人很多时候你会活在很多的痛苦，而且这个痛苦为什么不能够解决？是因为你仍然还是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看问题、那思想问题的角度。弟兄姐妹们，人生这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罪的问题，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今天福音来，他就开始来改变我们的看问题的角度。你不要再以自己为中心的来思想你周围的人事物，我们开始来思想神，你是怎么看我的？神，你是怎么看待我周围的？神，你是怎么看待我的环境的？今天我们真的不要因为你抢到那个减价的东西，你心里头就欢喜，灵就快乐。我告诉你，那很多时候的话，那来得快，去得也快。你今天要因着你认识神，你心欢喜，灵快乐。今天你也不要因为你抢不到东西，哎呀，你挤不上的时候，你就那么懊悔半天。我早上多早半小时去，我就排上了。弟兄姐妹们，你这样不要懊悔。我告诉你，真的，你在人面前你看我是死去。我告诉你，你真的晚那半小时去，也许你不会被挤倒，也许你不会被踩到。我告诉你，真的，很多时候看你是怎么想的。真的，我在想那个五千多人，那个黑夜在那边排。排到队的时候，然后就是排那几个没有拿到，那个时候怎么办？然后没拿到，然后又被踩到，哎呦，这个东西真的得不偿失。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态？每年圣诞节还会再过的，今年过了，明年还会再来。弟兄姐妹们，关键是我们的心境要调整，跟主说你的心情开始要调整。不要以为你得不着，你是世界的末日，真的要让神的恩典今天临到你的生命。我告诉你，很多时候人心不安的时候，你的肾上腺那个激素哇开始会出来，哇，那肾上腺激素出来的时候就它没办法排出来，你压在心里，然后它就浑身乱跳。所以你过了一阵之后，不要过一阵，你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关节疼。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自己说，这是医学研究出来的。你心理学真的是，你压抑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你会背疼啊，肩膀疼啊，这些东西哇，你的肩膀哇就是稍微厚重，那是什么？那是因为你肾上腺激素太多，已经超标了，然后没地方跑的话，就积到这个关节里头，我让你非常的疼，让你过不去。今天怎么样解决这肾上腺激素的问题？你要祷告，你要起来宣告，你不要容许那个不安、那个不满足去抓住你的心，要容许神来告诉你，今天你还有更好的礼物是在神面前，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你来经历神给你的那个丰富的平安。今天你在这里没有得到这个东西，我告诉你，这是你的福分。 因为神知道这不是你生命当中所必须的。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你需要有神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给你极大的喜乐，极大的盼望，极大的平安。今天你的喜乐在哪里？是在这些会过去的事情上面，还是在神那永不摇动的话语上面？今天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它开始要带来那赦罪的平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心为什么不平安？是因为我们人以自我为中心，你想这个想那个，你自己不协调的时候，你造成很多的痛苦。所以你就紧紧抓住这些东西，你在那边思想的时候，你心里头很多的不安就开始会出来。这不安不是别人加给你的，是你心里头你自己那个真理那个良知在你里头跟你自己所要的那私欲之间这种挣扎所产生的。你要好好的对付你自己的心里头的私欲。福音就是要解决人心里头这个私欲的问题，让你可以真的放得下，你真的可以放得下，不要为那些就是这个身外之物啊，来先让你的心里头啊上上下下。你要脱去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放下这一切的重担，你可以欢欢喜喜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福音真正的真谛，它是要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件小事里头，你可以行走神要你做的那道。你要可以把神的心意，你不但明白，而且可以把它做出来，在你生命当中，你真的以神为乐。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以耶和华的喜乐，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平安，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福音乃是当我们开始学习，你要在乎神对每一件小事情他的看法是什么，他的说法是什么。神今天让你的生命当中开始有这样一个能力，你可以选择神所喜悦的事情，然后你可以有能力把神所喜悦的事情把它做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中国古话说，你不要以为勿以善小而不为，对不对？你勿以善小而不为，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些小善我们行不出来呢？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觉得还有更大的善我们要去做，这些小善啊算了，反正先放在旁边。我告诉你，其实生活啊，你就是把这些小的东西做好也就够了。你不要一天到晚想去为神做大事。我告诉你，你今天能够在家里头多一点的宽恕，多一些的怜悯，多一些的爱心，你的家庭里头就有福了，福音就真正就显明出来了，是不是？你不要太纪念别人的恶，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对吧？爱是不计算别人的恶，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那些不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偏偏我们常常在家里头，我们常常就是爱是我喜欢计较你的恶，我就要把你改过来嘛，我为了你的好处，我就是要把你改过来，改成我心中所想心中所望。哦，我每次看到你就是说真的都做我要做的事情，我的心里头就高兴的爽的不得了。哇，然后跟我稍微真的离得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哇，我们那个大尺子就来了。哎呀，你这个差太远了，差太远了，我要好好为你祷告，求神改变你。我们从来没有说求神改变我，求神改变。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爱的死去活来就是这样子，死去我们很痛苦啊，对不对？我们要爱爱不出来，因为我们天天计算的是别人的恶。就算保守我们真的不勿以善小而不为，你怎么知道善？是因为你知道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看法，他的说法是什么。福音要带来那赦罪的平安，然后要带来那释放的喜乐。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没有喜乐？我们很有平安啊，我们很有平安，我们天天祷告没有平安，但是呢我们就忧忧愁愁的。我们有心里有平安，但别人你说我有平安，别人说哪有，我看你天天忧忧愁愁，我真的有平安呢，就在我的里头。我告诉你，如果你外面你不能有那释放的喜乐出来，我告诉你那平安还是假的。真的，你要有那释放的那个喜乐。真的，为什么能够喜乐起来？因为你知道任何事情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是有解的，阿们，没有主耶稣基督所不能够解决。这就是福音的真谛，它带来那个释放的喜乐。你的新的生命开始以耶和华为乐，你就知道耶和华永远是我的保护，他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我要向山举目，我不向人举目。阿们。今天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你所寻求的是什么？你第一个转向的是什么？我们靠自己吗？我们靠人吗？靠势力靠才能吗？终究有一天会叫我们失望。但是若你的心向山举目的时候，喜乐会从那个
里头深深的喜乐会出来，是一个说不出去，是蛮有荣光的一个喜乐。所以那好像你暂时你的环境还不见得马上会改变，但你知道你那永活的神今天已经在你的信心当中已经开始在为你开路了。神的开路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来不是在 光明大道当中开始。神他说他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你的旷野在哪里？你的沙漠在哪里？你今天 你觉得没有出路吗？容许神从你深心你那个深深那个绝望沮丧当中，让神来告诉你他正在为你开路，这就是一个释放的开始。你重担开始可以放下来，而且呢，这福音还可以带来那个荣耀的盼望。今天你的盼望在哪里？你觉得别人说你好你就好吗？你觉得别人说你不行你就糟得不得了吗？今天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是让别人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盼望仍然在别人的坏、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眼光上面。今天如果我们的盼望是从神来的，你一生的定位、你一生的方向就是这位神在告诉你的。今天的荣耀的盼望不是在世上可以加给你的，荣耀的盼望是神这个福音这一生要告诉你，要带领你所走的路。你这一生奔跑不是无定向，打拳并不是斗空气，你这一生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永恒有关系。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开心吗？今天你开心吗？这福音给你带来这样一个喜乐、这样一个雀跃、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吗？求神保守我们，我们每个人你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有那个荣耀的盼望，不是因为我说的，也不是因为旁边人告诉你的，这是神亲自告诉你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你要让这福音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拯救，你荣耀的盼望来在乎神。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彼此来告诉我，神对你有荣耀的期待。跟主耶稣说，神对你有荣耀的期待。哎，真的，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的话，你不要像那些以色列人，那十个探子一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的话，哇，每个人都这么高大，哇，城墙是这么高，哇，那连那个吃的东西都这么大，哇，我一口都吃不完。弟兄姐妹们，不要容许困难的告诉你他比你们大，你要容许神的告诉你住在你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阿们。今天你不要容许那你的环境告诉你，我的退休金还不够啊，我的孩子还没长大啊，我的孩子怎么办呢？今天弟兄姐妹们，容许把你的环境交在神的手里，让神带领你走这一生的道路，让神带领你走这一生的道路。没关系，让他们跑。哎，孩子在耶稣面前可很自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专注听神的声音，好不好？哎，真的，我们专注在神的荣耀，神给我们荣耀的盼望。神真的给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这福音带来的是你心境的一个提升。你不在滚滚红尘里头，你就迷失了你自己，你是在神的恩典的那个盼望里头，你看见你将要成就。今天你终身的事是在神的手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耶和华必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我们终身的事是在神的手中。然后这福音也带来那个大能的改变。今天你要常常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为自己的身体来祷告。你身体有软弱吗？你身体现在在病痛的这样的影响下面吗？你要相信耶稣他所受的鞭伤要成为我们的医治，他所受的刑罚要成为我们的平安。每天你要借着为着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今天弟兄姐妹们，要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免疫系统，你要顺服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下面。这是神大能的能力，今天要借着他的话语要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头。你相信吗？你不要容许，你不要容许你的习惯告诉你，我每到冬天我一定要感冒的，我每到春天一定要过敏的。 No， 我告诉你，世界上可能说你会这样的，但神的话语是说，你在神的里头你可以得到医治，你可以得到拯救，你的盼望是在神的恩典里头的。你相信吗？弟兄姐妹们，暂时有些时候也许不是马上会改变，但是慢慢的就在改变当中。以前的话，哎呀，以前的话我的身体也是这样，我每次的话孩子生完病一定是到我啊，然后他们去学校完之后的话轮流啊，每好不容易把他弄好之后的话，我说差不多了，我心里头就有一个差不多了，那就轮到我。然后呢，我就想说我这个病呢一定要咳嗽一下，然后一定要吃川贝啊，然后一定要喝水，然后要发烧一下一天，然后完了都咳嗽几天。哇，我每次那个定律好准，哈哈，他就照着这个定律来。弟兄姐妹们，我好几年我都是这样过了，虽然信我也祷告我也相信神会医治，但是我就照着这个定律来。 一直等到我认识到神的，就是医治的大人之后的话，没错，我有些也会生病。我前礼拜 Annie 好像刚刚的 Joseph 玩那 Joseph 先 Annie 玩 ，Annie 玩又 Joseph 玩轮流的，我也开始感冒了一天。每天来的时候的话，开始在神面前宣告，我也照样吃药，我也照样睡觉，喝水那种，什么都照做。但是唯一改变的是什么？我一天就好，阿门，我一天就好。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你要不断对自己来祝福自己的身体，你要相信是你的那个 tradition 来告诉你你是这个 pattern 吗？还是说在神里头，我们还是可以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你完全都不要吃药，完全，我知道信心没有完全的。不是一下子跨越，而且神若不许可，你很多东西也难发。但最重要的话是，你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在操练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语。神正在，神的话语在改变我们的体质，让我们的体质可以跟以前可以不一样。这是福音大能所带来的一个改变。弟兄姐妹们，让福音的盼望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能力，而且最终福音要带来全地的转化。不单单是我们生命的改变，也不单单是我们家庭的好转，更重要，我们生命改变，家庭好转之后，你要成为这地极荣美的见证。城是要建在山上，灯是要摆在那个灯台上面，是为了能够照亮，可以照耀这个世代。你要给这个世代提供一个方向。今天大家都在找方向，你的方向你吗？你的方向有吗？弟兄姐妹们，神真的他荣耀的福音，他之所以能够传播，就借着你我的生命的那个荣耀的见证。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你自己，你的生命正关乎很多人得救。跟主耶稣说，不要小看你自己，神福音的大能要通过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要把它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天使说，天使对这些牧羊人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当福音真实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再惧怕，我们可以积极的起来领受，然后因着我们的改变，你生命当中开始有平安，开始有喜乐，开始有盼望。福音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乃是一个大能的生命，要在这地来做更新跟改变的工作。今天全地的转化是从你我生命开始，今天全地的转化是我生命当中一些小事情上面，我们开始认真的让福音的大能开始来改变了，那个结果就出来。你的见证是很自然，不需要说太多，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当别人看见你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信心、平安，这样一个喜乐，这样一个能力从你生命当中出来的时候，人家就来问你：我在这个环境当中，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你就长存温柔的心，把你的得救的缘由跟你周围的人分享。弟兄姐妹们，留心你周围的每一件小事，留心你周围的每一个人，让你的生命可以成为神大能的一个出口。我们跟主耶稣说，留心你周围的每件小事，然后跟主耶稣说，你留心你周围的每一个人，福音借着我们要传出去。福音圣诞的一个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第二个的话，圣诞的信息是一个切身的信息，是关乎你我的，是切身的，是关乎你自己的。跟主耶稣说，福音是关乎我的啊。十一节这边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为你们啊，天使，哎呀，天使讲起来，我觉得天使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生命当中他们是何等的羡慕啊，甚至有点嫉妒。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天使软弱堕落犯罪之后的话，并没有救恩为他们预备啊。救恩是为你跟我的，所以神的那个眼中的同人，掌上的明珠，就是你跟我预备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今天为什么在讲的福音是切身的信息，切身，这非常的重要，是关乎你跟我的。而且不单单是在那个你得救的那一刹那，好像你领受了，这福音就过了。我告诉你，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这福音是为你们的，就像当年天使一讲啊，这福音是为你的，是为你的，是为你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自己反而失落了，是不是？对不对？我们福音是为你的，为你的，为你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的话，我们从来在生命的小事情上面，我们好像很难经历那福音的大的。我们说福音是你的盼望，好像在现在的事情上面，我没有什么盼望。 望福音是你的希望，哇，福音是你拯救那个出路，好像就在我的这个问题上面，好像福音是媒介。弟兄姐妹们，你想你的孩子有盼望吗？你思想你的下一代有盼望吗？你思想你的上一代有盼望吗？你思想你的同辈、你的左右、你最亲近的人，你对他们有盼望吗？福音是为你们预备的，是为你跟我预备的，弟兄姐妹们。所以福音是为我们预备的，跟主说福音是为我们预备的。我真的盼望教会，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的话，每一件事情、每一天的每一时每一刻，不单单你要提醒你周围的人，福音是为你所预备的，更重要，你要提醒你自己，福音现在正是为我的境况所预备的。神那不离不弃的爱，永远不会失败的爱，每时每刻都在为你预备的。福音的能力不单单是在救你的那一刹那，福音的能力彰显了，让你的心回转归向神了，而是从那一点开始，神的恩典要从永远到永远，你就在神的恩典的同在当中，你可以过每一天的日子。你每天你的盼望在哪里？在福音里头。跟主说，我的盼望在神，我的盼望在神。福音，这是福音的真谛，福音要救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神永远不偏待人，神不会偏待你眼前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好像大家有没有听过，在教会久一点的人哈，你们常常听到一些见证哈，我这好像就不知不觉就要这样子说，哎呀，好像那些刚刚信主的人，他们祷告超灵啊，哎呀，他答应什么神啊，他求什么神就给他什么，哎呀，我们稍微信主久一点的话，祷告就不灵了。哎，大家有没有这种，有没有听到这些话？有没有这样子想法啊？可能你不是听的人，你是说的人。你觉得吗？你觉得好像神现在好像离我很远呐、啊，远不如我当信主的时候，那时候火热啊，哇，那时候好像一祷告，哇，神好像马上就回应，哇，心里都火热啊，火热啊，火热、啊。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神不偏待的，神起初怎么爱你，现在仍然怎么爱你，他永永远远都是这样爱你的。容许谎言进到你的身上，我好像神比较偏待那些人，他们好像跟神特别的亲，好像神就是特别看重那些人，他的祷告的话特别的灵，我们自己不要祷告，要祷告找他们。好，弟兄姐妹们，不要这种想法，每个人的祷告神同样看重，神同样要垂听，只是说神要你明白他的心意，你要进到更高的、更伟大的、更荣耀的一个盼望里头，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心事。福音永远是我们切身的信息，是关乎你我的，就在现在的环境里头我们可以来经历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一直传那福音啊，传福音我们就一直能够站在福音的恩典里头，我们的心几时我们不承认现在福音是我那唯一的盼望的，我们就可能就游离在福音之外。并且你也不要误解，我不是说你们从此就失去救恩，救恩还是在那里，你们是失去很多的平安，失去很多的喜乐，失去很多荣耀的盼望。而神的话，他不希望我们失去这些，他愿意江河那个平安如滚滚的江河，喜乐的话如那个波涛一样汹涌澎湃，就在你的生命当中，荣耀的盼望，一波荣耀大过另一波荣耀，让你就活在那永活的盼望里。求神保守我们，不要误解神，神今天他仍然爱我，不离不弃的爱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荣耀的盼望。弟兄姐妹们，真的，福音是我们切身的信息。同样，第三个福音的话，也是这时代的信息，是这时代的信息。十一节他们讲到，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头为你我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就是今天，就是这个时代，你脚掌所踏之地就是现在。神他今天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今天为了我们这个环境，他生下来，他出生下来，他借着圣灵重新再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你的盼望不在过去，也不在那将来，你的盼望是说，今天神仍然可以成为我的拯救，就是现在，就是你现在你当处的这个环境里头，为我们救主已经现在降临，你相信吗？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有神的话，需要有神的盼望，需要有从神来的方向。 这些东西从哪里来？要从教会来。教会就是你跟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起来宣扬，宣扬今天福音已经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救恩实在是这时代所需要的信息。求神保守我们，这时代常常处在一个浮躁不安的一个时代，但这个浮躁不安的时代需要有神平静安稳的信息。这时代常常给人带来很多的忧郁，很多的绝望，在这忧郁绝望的时代当中，神要重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重新给我们带来一个欢欣鼓舞的这样一个盼望，喜乐要从生命当中出来。这个世代好像也是缺乏方向的世代，是一个向下沉沦的时候，但你要在这个向下沉沦失去方向的世代，让神荣耀的盼望从你生命当中首先发起。真的，教会需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要建立荣耀的教会。但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使命，但是这也不是不可能。阿们，这也不是不可能。当教会你忠于神的托付的时候，在一个荣耀的福音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完成神的托付。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在今天，就在今天，福音的拯救就在今天。跟主耶稣说，福音的拯救就在今天。你觉得这世代够乱了吗？够乱了吗？这世代的出路在于教会。教会若在这个时代不起来发声的时候，我们就背离了神对我们的托付。你今天要起来，我们要领受，领受之后你才可以分享，否则我们跟别人分享什么？今天弟兄姐妹们，福音是这时代的信息。圣诞节，今天救主为我们降生，就在今天。你要相信神给我们的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我们要真的要担起自己的担子，你要负起你自己的责任。我们过去真的从九月到现在，我们都跟大家在思想尼西米记。尼西米记，尼西米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你知道，就在那个时代当中，你知道当时那么一群人，一群真的这都做七八十年这样一个打击下面，连国家都没有的这样一个人，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返回了犹大地。但就在犹大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仍然处在一个城门被焚烧、他们被羞辱的一个状态里头。他们觉得没有盼望，觉得没有那个安全感，没有足够那个安全感在他生命当中。虽然圣殿已经建立起来了，也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的，但是他们总是觉得没有安全感，没有保护。就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头，神把尼西米差到他们当中。尼西米带领以色列人起来，你要连接，连接在一起，靠着你自己没有办法对付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的工作。仇敌呢是做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曾经真的被羞辱、被杀害，哎，很多东西，你的喜乐、平安都被夺走，你一生都活在一个不安的状态里头。虽然信主没错，好像我们也有神在里头，但是就是不是那么平安。你老是觉得，哎呀，这世代压制你、压制你、压制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没有盼望。但尼西米真的把他们都连接起来，不再看自己为小，每个人就修筑家门前的这些人，就这个城墙。就这一段城墙，然后每一个人都修筑的时候，也不是单靠自己的事，我们彼此连接，互相帮助。就在这过程当中，52天的时间，城墙被建立起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要想想今天，今天的光景里头，很多基督徒跟当年在耶路撒冷的那群犹太人，那光景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心里头还是没有平安，心里头还是没有那个安全感。我们心里头还是在被羞辱、被压制的一个光景里头。弟兄姐妹们，我们多少新移民，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我们很多人还是有那第一代移民，我们很多的苦都在我们里头，只是我们把它压在心里头而已。虽然信主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老是觉得一个玻璃天花板还就在那边，我们好像很难突破的。你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你觉得你被羞辱吗？你觉得你失去盼望吗？你觉得你一天就一天就这样子下去吗？或者我们就把眼目转移到其他物质的东西上面，哎呀，我们看我们的 RSP， 啊，我们看看我们的存款，看看我们的房子，哎呀，一个房子买了，再另一个房子再租一下，哎，然后再这样。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今天救恩对你来说，你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行，我们是不是把眼目我们就放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强迫很多孩子做我们想要达到的事情。亲子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强迫孩子做我们的主。你们要按照他的生命成长，你们按照神的心意把他们带到，很多的问题会出来。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今天当我们读尼西米记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当年神差遣尼西米进到这群有需要的人，今天圣灵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在帮助我们生命能够建造那个已经被拆毁的城墙，破碎的城墙。你的生命当中圣灵正在做很多更新重建改变的工作，真的，当神来的时候，他先做拔除拆毁毁坏的工作，把生命当中很多的旧有的根基不合神心意的这些的难处的观念想法这些思想，把它一一的都拆毁，然后他为的是要建立，为的是要栽植，把你能够栽在神的心意当中，让神永活的心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因着你的顺服可以行得出来。这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正在做恢复的工作。你觉得你的环境不顺吗？你要起来仰望神。你觉得你站在一个难处里头你不能够突破吗？已经是很久了，这个难处一直不能突破吗？起来勇敢的邀请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教导的工作。圣灵要教导我们，就像当年尼西米教导这群那个以色列人一样，他帮助你要抵挡仇敌，而且你要彼此连结，彼此在帮助，肩并肩的，你要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我们一个人力量太小，这为什么我们要小组？我们为什么要教会？就是我们要把彼此真的要连接起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在那，他就在里面，他就在一个重整，他就一个重建，他就在一个恢复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再次经历那福音的大能。圣灵就在这里，他要帮助我们，你要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哦，我真的时间真的很有限，我真的很希望跟大家多一点的分享，但我相信真的神的恩典就在这，神的恩典就在这。今天救主已经为我们降生，救主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脚掌所踏之地，你要看见，要看见神的荣耀，要看见神的同在，你要学习跟神同在，然后学习跟神同行，最后你要进入到跟神的同工，你要跟神一起来工作。圣灵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些破碎重新的整理好，然后重新的连接起来，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神的恢复，神的荣耀他要彰显出来。你的神还活着吗？问主耶稣说你的神还活着吗？哎，弟兄你们好像牧师问这句话好像 很大胆、哦、我告诉你，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口里说神活着，我们心里头我们觉得神死了。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在改教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对神非常有信心，对不对啊？那是读经啊，圣经这些东西非常的熟，然后他专注就在罗马书上面，非常的厉害，哇，把这个整个的救恩这些东西讲得清清楚楚，然后让人，最重要是让人可以开始，你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天天祷告，然后就天天的就是针对教会，当时教会就是天主教，所有的问题起来大声就说你们这样子做跟神的话语不符合，他是非常的一个有信心的。然后他对神的那个认识真的是没有人说他的神是死，对不对？哇，当时你知道当压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哇，真的，我们人如果没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压力来的时候，这就伤心，你知道吗？当在改教就最那个最那个关键的那个时候，他就在跟天主教廷就是在这个对抗嘛，就是坚持真理这个过程当中，教会给他非常多的压力。也给他非常多的逼迫，哇，在这个压力下面，有一天呢，那马丁路德呢，坐在他的书桌之前，祷告读经，祷告在研经，祷告他在这边想办法，然后呢，他那因着思想着压力的时候，大概肾上腺激素也出来了，啊，所有很多忧愁啊，然后这些东西就出来，跟他以前那个以往有别，而且不单单是一天。哇，连续好几天都在这样一个非常 depressing 的状态。那他的师母也很好，他师母真非常有智慧，他知道这个时候去劝他等于白劝，听不进去没用，所以这个师母的话很有智慧。然后他呢，他已经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给他一个感动，然后他开始 进到他的卧室里头，挑出一套他参加白色的，挑出那去参加丧礼的时候穿的那个裙子，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裙，就那种那贵妇，就那种。然后呢，他也不说话，还是有的没有的话，就故意就在马丁路德那个书桌面前，就走了一天。那马丁路德刚开始就是俯瞰研究、祷告这些东西，那走来走去好几次都没看见。突然间，马丁路德他觉得白色一片子，哇！然后他就问他老婆，很惊讶的问：“哪个人死了？”然后他老婆也不答，继续走来继续。哪个人死了？他老婆说：“你的上帝死了。”你怎么能说我的上帝死了？马丁，那他老婆就跟他说：“看看你那张脸，看看你现在，你的表情。”你整天的那种反应是，就是说你的上帝死了嘛？因为上帝的活的话，怎么会是这样子？无上好什么？就是非常的那个伤心的。哇，马丁路德就在这样一个刺激下，整个灵子就被搅动。哇，那个光一下子就进去了，这是福音的真谛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他讲到那个。施洗约翰的降生，他说神的话要从清晨，像个清晨的日光，要照在那坐在死荫中。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当然我们在研经，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宣告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的神不会死，我们神是永活的神，但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话，真的就像神死了一样。天地的姐妹们，福音真的能够带给你盼望，福音真的能够带给你平安吗？福音真的能够带给你生命有力量吗？我们好好的问一下。今天就在大卫的城中为你们而生，救主就是主基督已经为我们降生了，我们的心可以喜乐起来，求神保守我们，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再次来一起来祷告。如果你在过往当中的话，因为一年或者因为来年啊，那些的思想，那些的盼望，那些安定，那些不确定的因素，让你觉得好像人生重担了在前面。求神今天来帮助你，卸下来，把重担卸下来，交在神的手里。好吧，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福音的信息，让我们再次从躁动不安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平静下来。那个忧伤绝望的环境当中，主耶稣，我们因信有这样一个喜乐开始我们里头要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生命当中之所以能够正面，能够积极，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是因为有一个永活的福音在我们里头，永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谢谢主。主啊，我们恳求你恢复你的宝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恢复你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说，我相信有力量会在我们生命里头要起来，因耶和华得的喜乐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带领我们继续往前。主恩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心因着你可以欢喜，我们的灵可以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可以安然居住。谢谢主，主啊，我们就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